好，这时候是正道的时间，我们感谢主，让我们不单单在这里能够唱诗，我们也能够听主的话语。我们知道主的话语呢，能够帮助我们，能够开启我们的心眼，让我们能够把更加注意在神的要求，神对我们生命的要求是什么。那上一次我们已经看了这个亚伯拉罕的这个信心，那今天呢，我们要看这个其他先贤的这个信心，他们怎么样依靠主，他们怎么样胜过困难。那么我们从他们身上，我们就能够学习，让我们也有同样的信心，让我们能够讨神的喜悦。因为人若非有信心，就不能讨神的喜悦。凡来到神的面前，一定要有信心的。这个是一个得救的信心，这个是一个有行动的信心。好，当我们讲到信心的时候，是一个得救的信心，而且有行动表露出来的。我们不可以说我有信心，但是一切东西你都不做，那就不是真正的信心。好，今天我们看这些不同的这些先贤我们的这些以前旧约的这些我们说圣徒，他们怎么样的以信心来过他们的一生。好，第一点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肯接受神的旨意，肯接受神的旨意。像刚才我们读的那一段经文，在希伯来书十一章二十节说，以撒因着信，就只说将来的事给雅各、以扫祝福。我们知道，来到年老的时候呢，这个以撒就说，以撒他就要按照神的心意来给他的孩子祝福。你知道，在这个家庭里面，这个爸爸以撒，他就偏爱他的长子以扫，而他的妈妈他的妻子就是利百加，他就疼爱这个雅各。所以呢，当来到这个祝福的时候呢，这个以撒他在心中就说，我爱我的大儿子，我要把最好的这个祝福呢放在他的身上。因此他就跟他孩子说，以撒你去打猎吧，打到取得一些美味而且这野味，然后呢你煮我所喜欢的，然后呢带来给我吃，然后呢我就为你祝福。那你知道吗，在还没有出生之前呢，这个以扫跟雅各呢是卵生的 twins， 他卵生两个胎儿在里面的。然后他们在里面呢，他们就还是在那边就开始打斗了，打斗了。那么大的是以扫，大儿子是以扫，小的是雅各。那神的就特别在还没有生下来的时候，神怎么讲呢？神就说，耶和华对他说，对他其实是对利百加，对利百加，两国在你腹内，两族要从你身上出来，这族必强于那族，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神已经很清楚地告诉他太太，我相信他太太一定会告诉他的丈夫的。所以呢，以撒呢，他知道小的要成为大 ，OK， 大的要成为小，明白吗？所以呢，他自己知道，但是呢，在他心中，因为他喜爱这个以扫，所以他就说，我要在还没有死之前呢，我要把这个祝福呢，施在这个以扫的身上，让他得到这个特别的福气。 所以呢，当以扫出去打猎的时候呢，这个利百加他在旁边呢，他的妈妈他的妻子听到一切的东西，他就快点说跟他 小孩子雅各，快点快快点看，你爸爸讲等下要跟你的哥哥啊祝福啊，现在我们用一个方法我们来取夺取这个他的祝福。所以呢，他就跟这个雅各讲，雅各你去找人取两只这个这个山羊羔来，我煮一道美味，是我的那爸爸喜欢吃的。然后呢，又跟这个雅各说，你知道吗？你本身你是你的手啊，你身体是光滑的，但是这个以扫啊，以扫在这圣经里面记载，他生出来说满身浑身都是毛的哦，到一个地步啊。他的毛都好像这个绵羊了，因此他跟他说：“以扫，你快点去拿这个山羊羔的皮啊，粘在啊贴在你那个光滑的地方啊，甚至你颈项的那个部分也是要贴着这个毛啊，这么多毛了，哇、啊！所以这个是个毛人来的哈，这个以扫是一个也满身都是毛的一个人，所以呢他就把它剃好了，然后呢又给他穿上这个他大儿子以扫的这个衣服。”然后又有香水，然后呢就把这个煮好的这山羊羔带去给这个以撒。那以撒呢，他要确定到底这个是不是他的大儿子，摸一摸，哎，是啊，是以扫，所以他讲这个你的这个身体呢像以扫，但声音呢却像雅各，所以他在确定说，你到底是以扫，是雅各，是，我是以扫，所以才利用一个诡计呢，骗了。到最后呢，这个以撒呢就完全的相信，就为这个他的小儿子雅各祝福，把最大的这个福分赐给他。然后当这个祝福完了之后呢，他的大儿子就刚好打猎回来，然后又煮了那个一道那个美味的这个野味，来到他父亲面前说：“爸，我是以扫，把你所喜欢的这个野味拿来给你吃。”以扫说：“哈，什么？刚才我已经为那位祝福了，那位是谁来的？”忽然之间，圣经讲他大大的震惊了，吓了一跳，难道我搞错了没有？还知道雅各用诡计把祝福给夺去了。在接受之下来，以扫只能够为他的这个大儿子以这个次等的这个福气呢为他祝福。那但是圣经在这边呢，你发现到他讲到说以扫呢就是这样为他们祝福之后呢，他没有再一次的埋怨，他没有说哦要去找这个雅各来算账，他说没有，他就知道说在这样子一个错综复杂的一种演变当中啊，这个祝福呢终归到底呢归到这个雅各的身上，因为这是神的旨意的，你知道吗？神的旨意，虽然雅各骗这是不对的，好，雅各骗，其实呢在之前呢我们知道这个以扫呢他也是轻看自己的这个名分，在他很口干的时候，他竟然印着一碗这个红豆汤啊，而愿意把他的这个长子的名分卖给这个雅各，说拿来，这你给我喝了，我就渴到死了。你要这个雅各说，你把你这个长子的名分卖给我，那好了，我就卖给你了。就轻看啊，这种各种各样的情况，这种之下呢，以致神的祝福就是按照这边所说的，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而雅各呢，而这个以撒呢， 在那个时候他明白不能够按照我的偏爱，不是因为我偏爱这个我的大儿子我就能够把那个祝福呢赐给他的，是神自己的带领，神自己的意识在他们身上成就。所以就告诉我们，这就告诉我们，我们要接受神的这个旨意，神的旨意在我们身上。有时候我们心里说我要做某一样东西，我要做某一样东西，但是呢做来做去做不成，你就想说你就会不会对自己很满意，这个发言你说为什么我这样的失败，为什么这样糟糕。如果你已经尽上了力量，而神的带领是这样的，你要接受神的带领，神的旨意在你身上。如果你比如说你读书，你读书只能够读到某一个程度，当然如果你能够继续读你是尽量读，但是你已经尽上最大的力量去读了，你所达到的这个程度是这样，那你就要接受神在你身上的这个旨意。神不是要你做一个大博士，不是的，神就是要你在你这个目前的岗位来服侍他。那你这样接受主神在你身上的这个旨意的话，你就会心安理得，你就不会挣扎，你就不会说埋怨，你就不会说是被神说神啊你是在对我不好，或者你今天你的工作，当然你应该找最适合你的，当然如果有好的这个薪水你也可以考虑，但是那个不是唯一的考量的这个因素。那神把你放在那个岗位上，你就感谢神，神啊若是你的旨意，我就愿意在这里来敬重，来尽职，来服侍，来做我的工，来荣耀你啊！不要埋怨说哇，看到别人哇，那个工作，那要赚几十千哦，哇，那份工作，哇，那报纸也讲哇，那个人赚好多多少多少钱多少钱，你心里就说开始埋怨神啊，为什么我这个工作这么赚了这么少钱？为什么我这个工作不是那么样不那么使人所谓的人家所看重的，你不要这样子，你是接受说神啊，愿你的旨意在我身上成就，就好像以撒，当他发现到他尽他的方法要来让大儿子得到那最大的福分的时候，哎，到最后他发现不是，是那小的要得到，他就完全的顺服主的旨意，因为他知道说将来他的这个小孩小儿子雅各要成为大的，大的要服侍小的，这样完全的顺服，他就有心中的平安，心中的喜乐，能够安然的去面对他的生命。也求神这样的帮助我们，这是先贤这圣徒他们以前的这个这样子的一个信心，肯接受神的旨意。第二，要有盖棺论定的信心。什么叫盖棺论定呢？就是呢，当一个人还没有死之前呢，还没有把棺材盖上的时候呢，你还不可以讲他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人。就在棺材盖上的时候，那个人已经真正离开这世界的时候，那你才可以讲他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那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在这个盖棺的时候呢，还有那样对神有这个坚固的这个信心。我们来看这边有两个人，一个是雅各，一个是约瑟。 这边说雅各因着信临死的时候呢，给叶瑟的两个儿子各自祝福，扶着杖头敬拜神。是的，雅各他要快死的时候呢，他仍然为着这叶瑟的两个儿子来祝福，把那个他的小儿子就以法莲立在上面，而把玛拿西立在第二个这个位置，就是以法莲小儿子比大儿子有更大的这个祝福。因为要知道将来这个雅各的孩子，雅各的这个子孙，他就雅各就十二个支派，而叶瑟呢，他是一位与兄弟迥然不同的那一位，他的一举一动都是讨神喜悦，他得的这个得的份呢是双倍的，在产业上他有双倍的产业，因为知道他有信心，他看到的将来以色列的这些十二个支派，其中两个支派是属于约瑟的，而且他有信心，他在年老的时候他还扶着杖头敬拜神啊。那告诉我，当我们年老的时候，你还会敬拜神吗？你还会跟随神吗？你还会爱神吗？那有些时候当我们年轻的时候，特别是那些刚刚信主的，那开始的时候他很热心，但是很多时候呢，当来到一些要求一些世界的东西的时候呢，他们有些就离开了主，有些去做一些不应该做的东西，有些呢完全不来敬拜神。是的，开始是很好，但是他们来到结束的时候呢是很悲惨的。但是你发现到雅各不是这样的，他到年老的时候他依然敬拜神，依然的尊主为大，依然有信心知道神会赐福给他的后裔，将来从他那里必有十二个支派。那弟兄姐妹们，我们必须要有这样的一个信心，到年老的时候我们还是要一心的跟随主，因为这个信仰不是一天，不是一年，不是两年，是一生之久的，而且要不单单要保持，而且要渐进的，越来越成熟，越来越长进的。以前刚刚信主，你对事情的看法是这样的，但是当你读了圣经，当你跟主的关系有了这个更深的这个认识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到你就对一些东西你的看法不同了。有些人看到教会分裂，自己心里面也分裂了，就不要去教会了，你知道吗？你就心中很难受，一直耿耿于怀。但是如果你认识到主，你就知道说主是那个唯一的安慰，主是唯一的安慰。人是有问题的，没有一个完美的一个教会，你绝对找不到哪一间教会去到，你一定会找到他们一定有一些东西呢不完美的，但是在那不完美当中呢，你看着那个完美的主，那个安慰人的主，那你就不会有问题了，因为你的心是追随着主，你知道吗？所以你就在生命上有所成长，到老的时候你还是一心的跟随主，千万千万不要离开主，千万千万不要说你长大了说哇我认识东西很多啊，我吃盐比你吃米多，我看透了教会，看透了这种基督徒是假的啊，有些人会下这样的定论，以致他们离开神。你千万不要看基督徒，基督徒有时会使你跌倒，但是也有很多基督徒呢会使你什么 被激励的。你也看那些为人是不完全的，你看主，当人使你灰心，当人使你感到很迷惑的时候，你就回到神的怀，你就回到主那里。主是绝对不会错的，错是错在我们本身，很多时候是我们的想法，很多时候是我们错误的看法。记得当我们里面有一些矛盾的地方的时候呢，我们不要立刻说圣经错，神是错的，这个是不对的。因为神是一位绝对的神，神是一位绝对的神，他的话语是完全对的。你只有再一次来重思，看你自己所假设的东西，所想的东西到底是不是符合圣经的。很多时候我们在回头看的时候，很多时候是我们自己的期望，我们自己的想法是错的，你知道吗？很多时候我们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到死的时候我们仍然敬拜我们神。那我们看约瑟，约瑟因着信，临终的时候提到以色列族将来要出埃及，并为自己的骸骨留下遗命。你看这个约瑟，他就是这样的，他知道说他对神有信心，他说神一定会把这个迦南地赐给以色列人，所以他就叫他的这些以色列的这以色列人启示说，当你们离开这个埃及的时候，当你们进入那个应许之地的时候，你一定要把我的骸骨带去。这是表示说这神的应许的成就，神的应许的成就。那今天我们也是要有这样的一个肯定的心中，我们的主必定会来接我们的。如果我们在主还没有来之前我们离开这世界，主耶稣一定会来接我们的。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信心，我们不要到老的时候，如果我们遇到我们病痛，我们身体真的是很痛的时候，你会不会对神埋怨，神啊你在哪里，神啊你有没有看顾我，神啊为什么你把我放在让我落入这样的一个境况里面，一个这么弱，一个这样痛苦的这个病床上面，你会不会？还是你相信神啊，你一定会你会带我平安到哪里去。或者说你在等候主，你看到这世界的整个局势，你又开始埋怨，神啊如果你在的话，为什么这世界会这么乱，为什么你在的时候，为什么这世界会这样的软化，会这么多这些气候的这个变化，为什么？你开始埋怨。但是你不要忘记，是神是那位信实的神，他一定会看顾你，即使在这样子的许多各种各样的变幻莫测的事情会发生的时候呢，主依然的看顾你，主依然的会把你领到他那里去。所以你要坚信的依靠，不要失去信心，让你的信心在你死的那一刻依然是那么样坚定的，对主这个坚定不移。不要怀疑神，不要埋怨神，也不要离开神，对主有这样的爱心，这样才是神所要我们的。不要到当我们死的那天你发现到哎，每个人都很为着你惋惜，为什么你开始这么好，但是你的结束却是那么差的。好，我们要有好的开始，也要有好的结束，但是神帮助你。第三点， 我们要同心支取神的应许。你看在这边讲到说，摩西生下来他的父母见他是个俊美的孩子，就因着信把他藏了三个月，并不怕亡命了。那在这边呢，特别是讲到说他的父母，就是摩西的父母啊，他的两个双亲呢，都在看顾着这个孩子。但是在出埃及记的时候呢，却不然了。给你看一看啊，啊，在这边呢，这边你看到，有一个利未人，利未家的人呢，我特别在挂幅里放上他名字，就是暗兰啊，做父亲做丈夫的娶了一个利未女子啊，这边我也是在挂福临方式，她是月基别为妻啊。你看那女人怀孕了，生了一个儿子，见她俊美就藏了她三个月。你就会看到说好像是只有那个女孩子，在那个女的啊，那个做妻子做母亲的，好像她自己照顾罢了。但是在刚才我们所看到那一节经文说啊，摩西生下来，他的父母见他是一个俊美的孩子，啊，所以他两夫妇都一起的照顾，这父母亲都一起照顾。那为什么啊？单单提他母亲呢？很可能的原因是，你知道当时啊，那法老他们迫害这些以色列人，如果凡是男的都必须要把他们杀掉，必须要把他们杀掉。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一个人行动呢就比较能够保命，对不对？有时候两个人行动呢会有一点麻烦啊，让人家容易被人家注意发现。所以是他们两夫妻的父母一起的来照顾，一起的来所谓的保留这个摩西。那这边呢特别讲到他看他英俊呢，这边说是个俊美，是的，这个孩子是很特别，他生出来是一个很特别，特别圣经讲的很俊美 ，very cute，very cute， 你看，特别是在父母的这个心中，啊，即使不 cute 的话还是 very cute， 对不对？啊，如果再 cute 的话就 become very very cute 了，是吗？我们是通常是这样子的。那所以神说，哎，这样的一个可爱的一个 baby， 难道就让他灭亡吗？就让他杀吗？不，他们平心说，可能神要借助这个孩子来做拯救的工作，所以他们就凭着这样的信心，他们就把他藏起来啊，藏了，那不能够再藏了。三个月之后呢，他们就想一个办法，看这有什么法能够让这个孩子继续的生存下去啊。他们知道哦，那个时候啊，可能就有一个公主啊，埃及的公主会经过，所以他们就把这个baby 这个婴孩呢放在这个篮子里面，让它漂流下去，和向下流去。那果然，你看他的姐姐孩子的姐姐呢，眼尖站住，要知道他怎么样。果然，神就借着这个埃及的公主呢，把这个孩子呢拿去领养。然后呢，这个姐姐就立刻跑去说：“哎，好不好？我跟你介绍一个，找一个保姆啊。”啊，他保姆是谁呢？是他自己的母亲呢。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看神的带领是多么奇妙的，让他们有免费的这个养育费，而且又能够在这个适当的这个信仰的教导，这个环境里面成长，而且得到家人的这个爱护，是真的是完美。那这都是他们存着这样的一个信心，他们父母两个人存着这样的信心，说希望这孩子，愿神透过这孩子能够来成就他的这个拯救。果然，当这孩子长大之后呢，神就兴起着摩西，成为那位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那位领袖。那都是这一对夫妇，这一对父母，他们这样的同心。是的，我们在支取这个应许的时候呢， 要同心，要同心，夫妻同心，即使在困难当中，即使呢在危险当中，更加要同心。很多时候在平时没有事情没有问题，当面对一些困难的时候呢，你就开始埋怨了，怪对方啊，怪那一个，你不好，你是你的错，也是包括我就在里面啊。求神帮助，让我们能够一起的同心支取，那弟兄姐妹也是一起的同心来支取神所给我们的应许，我们能够彼此的勉励，彼此的安慰，彼此的扶持，透过爱心来彼此的激励，那这样子我们走这条信心的道路的时候呢，就更加的稳健，就不会看到一个人呢失落而不被人发现。你知道在新加坡有一个问题，说有一些老人家他们死了之后呢没有人知道的，就等那个屋子发出一阵阵的这个臭味的时候，你看进去的时候才知道里面那个老人家死了，那一对夫妇死了好多天。希望这种情形不会发生在我们这弟兄姐妹的这个圈子里面，这小小的圈子里面，让我们彼此的同心，彼此的扶持，一个电话，一个慰问，一个微笑，一个探访，一个简讯，一个行动，这都成为我们彼此支取神的应许的一个方式。一同心，同心，不要一直把这个所谓的这个矛头指向别人，你不好，你是不好的，你不配的，不，都求神给我们有一颗怜悯的，是彼此接纳，彼此的同心，一起来支持支取神所要给我们的应许。这是第三点。第四点，肯为主基督付出。好，你看接着下来在十一章第二十四到二十七节说，摩西因着信长大了，就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是的，这个摩西你知道他是由他的母亲抚养长大的，他知道他的背景，我相信他知道他的背景，所以当他长大成人了，他就成了人，他有那种判断力的时候呢，他就说我不要做这个法老的儿子，法老女儿的儿子。那这个按照历史的一些记载，这个法老这个女儿啊，她后来啊，她成为一位在这个埃及历史里面一位伟大这个最伟大的这个统治者，而且她是地位在世界上地位的这个女王女王是她来，所以这样一个蛮有能力的一个女人，我相信她所拥有的这个权力是很大的。所以如果摩西继续在那里，他将享有很特别的这个所谓的一个地位啊，他在这个权力方面，在尊贵方面，在金钱方面，在各方面都与别人都超越别人啊。但是呢，摩西说我不要做。他接着下来圣经表示，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痛苦，也不愿意暂时享受最终之日。他就看得清楚，他知道说他的百姓将来有一天要到这个应许之地的，他愿意为着他的百姓来受痛苦。这些财物啊，你看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所以他不愿意在这个享受的暂时的这个暂时享受最终之乐。所以这种东西，这种财富，这种名誉，会把他的这个对 神的这个信心就是说神要领以色列人离开这埃及的这样子的一个信心呢、啊，失去的时候这些东西呢都成为罪恶来的，罪恶的享受。虽然表面上没有问题啊，啊，我有钱算了什么啊，我有名义算了什么，其实这些东西如果用在神的国度上是好的，但是什么时候它拦阻着你爱主，拦阻着你为着神的国度而活的时候，这些东西呢都成了一种绊你脚的这个罪恶来的。所以今天你所拥有的东西必须要能够让你能够亲近神，让你能够高举神的国度的，而不是让你不愿意来亲近神，不愿意来传主的福音的。记得，不然呢，他就成为罪中之乐。所以，这个摩西他肯，到这时候说他因着信就离开埃及，不怕王怒。那到底这个离开埃及是指哪一个离开呢？是不是第一次他因为杀了这个埃及人而离开，还是说带以色列人离开呢？如果按照这个所谓的这个事件的演变呢，这个呢应该是指着这个他因要救一个以色列人，免得他被这个埃及人苦待，而杀了那个埃及人啊，他后来被其他的这个以色列人知道，他心中就惧怕了，他就逃开，为了要躲避这个法老的这个逮捕，所以他逃离。但是这边说他因着信就离开埃及，就表示说他这个离开不是说他就永远的把他对神的这个应许的这个实现的这个信心呢完全失去了。圣经继续讲说他不怕王怒，虽然王很生气要把他抓着，但是他就逃掉，而且他恒心忍耐，在米甸那边活了40年了，等候神的带领。果然神在那个燃烧着的这个荆棘里面呼召他，叫摩西，摩西，我要差遣你去拯救那些以色列人。你看他的生活在那里是如同看见那不能够看见的主，他的生命是这样的，他存着这样的一个信心，对神的应许有这样的信心，他就能够看到那位不能够看到的主。你今天的生命，你能够看到那个不能够看到的主吗？还是你看不到，一切都看不到，什么都看不到，空空。求神帮助我们，当我们有信心知道神的应许会成就的时候，我们知道主就在我们心中，主就在我们的前面，主就在我们的后面，主就在我们四周，主就陪伴着我们。神是那位看不见的神，但是你却能够感受到他同在，他就好像在你的面前引领着你。所以这个摩西他肯付出，他肯付出，你肯为着主的缘故吗？为着神的国度付出吗？有什么东西拦阻着你？有什么东西把你的这个视觉呢也变得模糊，以致你对神的这国度呢看得不清楚，以致你对神的事情呢感到一点这个感性都没有，你感觉不到神的这个国度啊？那求神帮助我们除去这些东西，放弃这种东西，好让我们能够看见那位不能够看见的神，好让我们能够宁可得到主耶稣基督，而不愿意享受这个最终之乐。 第五点，要完全相信神的话语。你看在28节这边，他因着信，就是讲到摩西就守逾越节，行杀血的礼，免得那灭长子的临近以色列人。是的，神特别在那第10个灾里面特别的吩咐摩西，要告诉给以色列人说，你们一定要在那一天，在逾越节那一天，把那杀了的羔羊的血呢涂在这个门楣还有门框还有门楣上，那么呢那灭命者呢就会越过逾越过，不去杀那长子。那如果这些以色列人他们不相信的话，我说哪里有这回事的啊，这一点点血有什么作用，有什么作用啊，我撒不撒那血啊，都不重要的。啊，如果有任何以色列人这样掉以轻心的对待这个神所交代给摩西的话，这些吩咐的话，啊，坦白说，他们的后果呢就不堪设想了。他们那天晚上呢，他们将要跟埃及人那样在那边哀哭，因为他们的长子会死掉。但是感谢神，感谢神，以色列人都一一的遵守，没有一家不这样做的，以致那天晚上只有以色列人，只有埃及人的这个长子呢被祭杀，以色列人长子呢却得以保存，因为他们相信。那弟兄姐妹们，我们对这方面我们要记得，神的每一句话我们都要完全相信，你不要掉以轻心，你不要藐视神讲的话是真的吗。神说我必要快来，你相信吗？神说我必为你预备那个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心里也未曾想到的那个美好的地方，你相信吗？还是你把它置之脑外，还是把它当作耳边风？那如果你是这样的话，将来你所失去的实在是大的，是你不能够承受，你那时候是懊悔已经来不及了。要相信，相信，抓住。记得挪亚进方舟，神怎么说？你们要进方舟。所以呢，他们就听神的话语，把那些动物全部带着去，洁净的动物七对，不洁净的一对，我带进去。那么时间到了，神说，神就把那个方舟的门窗关了，关了。从那一刻起，那些在方舟外面的人，他们怎么样的敲打，怎么样呼喊，他们都打不开那个方舟的门。到最后，他们的结果说，就是被洪水淹灭，失去了。那今天救恩的门已经打开了。今天救恩打开，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这样接受，不但接受，我们也相信主必定会拯救我的。不要三心两意，好像是会得救，又好像不得救，又好像要靠我自己才能够得救了。不要，完全投入在主的怀中，他一定会拯救你，他一定会保守你，一定会看顾你。所以要相信神的每一句话。最后要凭着信心来过活。啊，你看这边说第29节，他们因着信过红海如行干地，埃及人四周要过去就被吞灭了。是的，当神叫摩西举起那个杖的时候呢，那个红海的这个水呢就立刻分开。啊，当这个海水分开的时候，你想海水如果形成一道墙那样子，你怕不怕？ 你经过的时候呢，这边就是这个海水很高，你泡完的海水会被淹过，你会怕的。我看着你会怕的，但是神说叫百姓下去，百姓呢就凭着信心的走下去，于是他们过着红海，如行干地，就这样的平平安安的过去。但是后来那些埃及的兵呢，他们要追上，神就拦阻，神就用他的这个银柱啊，拦住他们，不让他们向前，直到以色列人完全过了，神呢才让他们过去。当他们过去的时候，神就使那个海水呢再一次的淹覆，把这些全境全部把它淹掉。你看，这个就是神的带领。你凭着信心走，当时间还没有到的时候呢，神就让那海水继续的分开，你就可以继续的向前走。你要踏出那信心一步。以色列人因着信，围绕耶利哥城，弃着城墙就倒塌了。是的，神说，如果你要攻打这个耶利哥城啊，这个城呢是一个很坚固的、很难攻下的这个城，神就跟他们说：“以色列人，你们第一天你们围绕他啊一次，然后绕他一圈，然后来到第七次的时候，你们绕七次，然后你们大声一喊，那个城就倒塌了。”我相信有些以色列人会想。有这样子的这个战术吗？有吗？从来没有听过，怎么可以还饶一饶喊一喊就会倒塌、就在于你的信心。若神叫你这样，你就凭着信心走，你就凭着信心走，神就为你开路。我们进入2025年，坦白说，这也是一条信心之路，你知道吗？是一条信心之路，是神为我们开那个红海的是水，我们就向前走。这是2025年的这红海的水已经为我们开了，你要走啊，你要走你就走啊，你不用怕。你说你看到那个海水啊，还会淹过来，不用担心。如果是神的旨意，那海水绝对不会说。不会覆盖你的，对不对？那海水绝对不会覆盖你的。然后神要你夺取一些城，神要你做一些东西，你就靠神的带领，神给你这样的信心，你就去做。表面好像是不可能，你去靠主的恩典，你去做，应该饶就饶，应该喊就喊，应该休息你就休息，靠主来成就。但神再次帮助我们，叫我们凭着信心来过活。我们的生命不是看到才活的，我们是凭着信心。我们知道最重要是主会带领我们，主会带领我们前面的道路。那有这样的一个带领，我们就不用担心了，我们就是一步一步这样子的向前走。所以不要，你说不要想的太多，你说我们是人会想的太多，以致我们很多的这个不需要的这些忧虑，不需要的这些挂虑。计划是需要的，但是忧愁不需要。就说神啊，我已经这样子的计划，但是我把它交托给你，你自己引领我的道路，你带领，因为你是那位知道万事的神，你自己，你是我最好的引导。这样的话，你就能够度过这个2025年的这个红海，也能够成就神要给你成就的这个攻占这个耶利哥城。求神帮助。所以我们来到先贤的这信心，我们再一次的看一看。第一呢，要接受神的这个旨意。神的旨意，我们有时候按照我们自己的心意来做东西，但是有时候人这个 计划，但是神呢，这个断定事情，神成就事情，不是人的意思。接受，我们能够尽上多少力量就尽上，但是当我们在尽上一切的时候，我们将受神的旨意在我们身上成就，他的旨意是最好。盖棺论定，是的，我们要走到最后一个阶段，人生的阶段，我们仍然对主有信心，像雅各，像约瑟，同心支取神的应许，一起同心，不要争吵，不要所谓的勾心斗角，同心是最好的，让我们能够一起欢喜的支取神的应许，可为主耶稣基督付出，不要被那些世界东西，不要被罪的东西，不要被任何东西把我们的注意力给引掉，什么东西把我们给引去了，引离开主耶稣基督，离开了国度，我们都要一一的把它们撇开，完全相信神的话语，那么凭着信心来过活。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再次能够在新的一年，我们能够学像这些先贤那样，以信心来过活。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在这谢谢你，谢谢你透过这样子的一个经文，这些先贤，这些旧约的圣徒，他们怎么样的对你存着单一的信心，他们能够战胜各样的困难，在各样的环境当中，他们依然能够对你忠贞不渝。主啊，你自己帮助我们，当我们来面对我们人生的这些旅途的时候，主啊，让我们一样的能够存着这样的信心来面对，好让你的名得着荣耀，施恩于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名求，阿们。